定了。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班呢，是破以其他普的加罗而生自他生。那么这个两个宋词，两个宋词当中呢，就说是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是主要是破这个接受者啊，破接受者。第二个宋词呢，是破这个授予者啊，授予者。因为在这个科班当中呢，他就说普的加罗产生了后世的五蕴。啊，普特加罗产生了后世的五蕴，前面的普特加罗是因，后面的五蕴是果。然后呢，就是说是今世的这个人我造了五蕴之后呢，把这个五蕴交给后世的这样一种人我，像这样有这样一个案例，说这里面就一个人受和所受啊，人受和所受就是施予者和接受者的关系。所以有一个接受施予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呢，所以这两个宋词它就分别从啊这两个侧面呢进行破斥。第一个宋词破斥的就是接受者。到底有没有一个这样一种接受者呢？那么后面一个宋词呢，就有没有一个施予者。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若苦他人作而于此人者，若当离于苦，何由此人受？那么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呢，今世啊，就是比较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我啊造了这样的五蕴，就若苦他人作的意思。若苦他人作就是前世的这个他人呢造了这个五蕴而于此人者，造完这个五蕴之后呢，把这个痛苦造完之后呢，就是说交给了这个后世的这样一种这个而为此人者，就交给了后世这个普特伽罗。造了五蕴之后，造了痛苦之后，把交给了后世的普特伽罗。实际上这个里面呢，就出现我们分析的时候就有了三个问题，三个法。什么三个法呢？第一个法就是前世的这样一种普特伽罗人作者。第二个法是什么呢？第二个法就是他所造的五蕴啊，他所造的痛苦，这个第二个法。第三个法是什么？就是后世的人我，就是接受者啊，后世的这样接受者。那么当然就是说所接受的就是这个今世造的五蕴了啊，这个方面就不是第四个法了。它实际上就是三个法，就是今世造了后世的五蕴之后呢，就把这个后世的五蕴交给后世的这样人啊，交给后世的人。像这样的话，这个里面有三个法，一个是能造者，一个是所受者，一个是五蕴。啊，所交的东西好像就是说我拿了一个包袱交给另外一个人，就相当于是这个意思。说里面有三个法，一个是我，一个是对方，一个是所交的东西，这个三个东西。三个东西就是说对方的意思就是说今世啊前世的这个人造了五蕴之后呢，把它交给了这样一种这个后世的普特伽罗，让他去感受这样一种痛苦，让后世的人去感受这个痛苦啊，就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这个，首先把这个这个问题明了之后呢，下面分析：若苦他人作而于此人者，如果这个痛苦是他人，就是前世的普特伽罗造了这个苦之后呢，交给了这个后世的这个普特伽罗人，让他去就产生了这样后世的五蕴嘛，就前世的人我造了后世的五蕴之后呢，把它交给了后世的人，那么有这样的案例。若当离于苦，何由此人受？那么如果说有一个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接受者人我接受这个五蕴的话，那么你这个观点也许还有可以观察之处。但是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离开了这个五蕴之外，离开了痛苦之外，何有此人受呢？离开了这个痛苦的五蕴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接受者普特伽罗啊，这个就是破受者了啊，破受者。所以根本没有一个接受者普特伽罗，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后世的五蕴，也就是后世的人我。如果是上次注释当中，上次上去讲了，如果说是今世的人我造了五蕴之后呢，他升到天界了。如果天界已经有一个人，他还没有五蕴，然后你把五蕴交给他，他接受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可以安理的。但实际上就是说是除了这样一种五蕴之外，没有一个所谓单独的人我的存在。这个五蕴本身就是人我，所以说没有存在一个今世的这个，就是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我造了五蕴，造了后世的五蕴之后呢，再把这个后世的五蕴交给了后世的人我，这样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没办法成立一个所谓的受者普特伽罗。那么这个观察的方式呢，就和前面的这样观察的方式呢，就说一样，离苦何有人？好，离苦何有人？前面我们刚刚讲第一个说，若人自作苦，离苦何有人？就是离开了这个痛苦之外，离开了五蕴之外，哪里有一个单独的人做一个接受者呢？他接受了就后世的五蕴的这个说法是根本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就是从细微的地方细微处于分析细微处于观察之后呢，对方认为的前世造了五蕴交给后世的这样一种让他后世的这个普特伽罗去接受去承受这个五蕴是没有的。 所以说没有一个离开了五蕴之外的人，也没有就是说是离开了人的这个五蕴，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五蕴上面假立了人我，因为说你说这个人造了五蕴然后再交给其他的，这个方面是完全没办法成立的啊，是无法成立。所以是有这样的，若当离于苦，何有此人受？离开了痛苦之外呢，离开了五蕴之外，哪里有此人去接受呢？不得加的人去接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接受者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后面这个宋词呢，也是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就可以理解了。它主要是观察这个施予者不存在，苦若彼人作持于此人者，离苦何有人而能受于此？那么如果说这个痛苦是彼人作，就前面的这个人做了之后呢，持于此人，把这样一种所做的五蕴交给啊持于这个今世的这样一种人，那么如果说是离开了这样一种痛苦之外，离开了五蕴之后有一个单独的受予者的话也可以，但是离苦何有人呢，就是说离开了五蕴之后哪里有一个接受者啊，哪里有一个施予者呢？没有一个施予者，说离苦何有，离开了痛苦五蕴之外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人我的缘故，所以说就不可能说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人把这样一种五蕴造了之后呢受给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比如伽罗这个施受者啊，施予者这个方面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两个颂词主要是一个是从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的，接受者实际上是不离开五蕴之外不存在啊。第二个颂词呢，主要是从施予者离开了痛苦五蕴之外不存在一个施予者，像这样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人造了苦，然后呢有一个施一个受的这样一种过程，这个方面是完全是个不存在的，完全不存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前世的这个造作者和后世的接受者如果是真正是他性的话，如果真正的他性的话，这个因果也就会错乱了啊，因果也就会错乱。为什么会这个因果也会错乱呢？因为就是说是前世的五蕴和今世的五蕴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他性的，就是他体的，就好像是这个张三和李四一样，张三李四。那么如果说前世人造了业，后世的这样的五蕴来受，二者之间是他体的，这个他体还是实有的他体，那么怎么样才能承认实有的他体？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实有他体。那么如果说真正有一个这样一种实有他体的话，那个因果就会错乱了，就是说自作自受这样的问题就根本没办法接受了，没办法成立了。本来就是说我们说在无世界以前造了一个业呢，他最后还是会在自己相续当中成熟，不会成熟在外面的山河大地上面，也不会成熟在其他人的相续上面。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的，你都只能成熟在你自己的相续当中。这个方面就是它有一个一相续的问题啊，啊，它就是一相续。前面的这样是前面的五蕴和后面的五蕴，它有一个一相续，所以这个方面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他体了，不是一个真实的他体。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真正的他体的话，前世造了业之后呢，后世的受前世造业者和后世的受者，它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相续的者，它是一个真实的他体，这一真实的一体。所以说这个就会变成张三造业，他不会感受；李四没有造业，那反而感受了。他因为就是两个相续的嘛，前面刹那的这样一种五蕴和后面刹那五蕴，它就是一个实有的他体，这个他体之后，它就二者之间就没有关系了。如果能够成立因果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张三在没有造任何啊，就是说李四在没有造任何这样一种苦因的前提下，他就会受苦，或者是说他根本没有修习佛法，他就成佛了。而就是说张三他努力的修持六度，最后就是说是一无所有，落到一个空无的这样一种结果，这个方面就完全会成为一种啊因果错乱的果实。所以说从这一方面分析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承许一个实有的他身的啊，否则的话就有这样一种这个修习佛法完全或者因果完全错乱的这些故事啊。因果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是造了之后呢，不虚耗未作不遇的这方面的一种因果关系呢，完全都会错乱。因此就不能够成立一个实有的自身啊，实有的他身。否则如果成立实有自身、他身、功成无因身，这因果的规律都是反例的。那么如果是承袭缘起身，下面在讲第十七品的时候，观业的时候，如果承袭这些缘起身呢，那就啊一切的因果案例是非常合理的。如果这里面有稍微的一种实有的这样一种自身、他身等等呢，都是无法真实安立因果关系的。好、哦，这个就是这个科判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是以他理破自身与他身。啊，通过其他的道理来破自身和他身啊，实际上就是说，主要我们所说的这样一种自作和他作，或者说自身和他身呢，归根结底都首先要自身 啊，这个安利，安利自身之后呢，啊，可以安利一个他身。如果自身不成立，他身就不成立；制作不成立，他作也就不成立了。他主要是换个角度的这个意思啊。有说所谓的这个他作是什么意思呢？他作就冠带字叫他，啊，冠带自己叫对方叫他。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说他作了还是制作，还是对方首先要制作之后呢，这个制作成立了，我们说冠带我的这个他作才能成立。否则如果他制作不成立，他作也就不成立。下面这个意思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那么下面两颂呢，也主要是从两个侧面的分析啊。第一个颂词呢，主要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普德加罗啊，破普德加罗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而破的，观察普德加罗而破。那么下面第二个颂词破五蕴而破的，观察五蕴而破。就说第一个颂词的重点是在普德加罗上面，那么第二个颂词重点是在五蕴上面。首先讲第一个颂词呢，自作若不成，云何彼作苦？若彼人作苦，即亦名自作。那么要了解这个颂词的含义呢，就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个概念首先要搞清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要搞清楚。就是说在这个当中，这个颂词当中所谓的自和他，我们怎么样了解自和他？这个所谓的自和他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待不同的人而安立自和他。比如说我和对方，那么我和对方呢，就是说观待对方来讲啊，就是说是他，就他就是他了，或者就是说关在对方的自己呢，就是自，那么关在我来讲就是成了他，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我们互相之间可以成为自和他。那么我们就是说，首先有这个自和他是这样安立之后呢，我们说所谓的这样一种他作，那么有怎么样安立呢？所谓的他作就是说，所谓的自作和他作呢，就是说如果他自己在做的话，关在他自己，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就是自作。那么就是说关在我来讲的话，我就认为他在做啊，他在帮我做事情啊，他在做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就是实际上是谁在做呢？实际上还是他，还是他的自己来做。所以说我们说是要成立他做的话，首先要自作成立，他自己首先把这个事情做完了，说站在我的角度来讲，我就说他把事情做完了啊，他把事情做完，实际上所我认为的他把事情做完了，还有他自己认为的我把事情做完了，这个是一回事情啊，这个就一回事情。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制作，如果他没有做事情的话，他们就说是制作不成立，那么就说关在我来讲他做也就不成立了。赤松竹堪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种比较粗的观察方式，也就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观察的方式呢。像这样的话，他就不是从他一种他性的成立，他就说是实际上所谓的他做呢，是关在的不同的角度，两个人像这样的话，就他自己做，关在我来讲就是他做。但是如果要成立他做的话，就从我的角度来讲，你说是他做了，那必须要是他对方他自己首先把这个做完，从我的不同的角度来说，就说他把事情做完了，就是有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说我们把一个这个原则了之清楚之后呢，这个颂词当中就很容易理解了。自作若不成，云何彼作苦？那么就是说，既然自作和他作是这样一种关系，那么自作若不成，那如果自己都没有做的话，云何彼作苦？那么云何关待我来说他做的痛苦呢？或者就是说前后世的五蕴也是这样子，我们说是我们今世的这样五蕴是前世的这样五蕴做的，我们就说是他做的，他二者这样是他体的。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他是怎么样安立呢？首先说这个他呢是关在了后世看前世，前世是他。那么就说前世是他，前世到底是什么？前世就是自，他自己做了这样一种五蕴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关在今世来讲，就是他就是一种这个他体了，就是他做了。所以如果说是我们说自作不成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他做了，自作不成就没有办法有他做。所以自作若不成，云何彼作？这个彼字就是他的意思。如果自作都不成，就怎么可能说有他去做苦呢？没有办法安立了。若彼人作苦啊，即一名自作。这个彼人就是讲前世的人或者他人，如果他人做苦做了五蕴，实际上呢，观待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自作了。自作和他作是前面再提了，他是观待的不同的角度啊，从不同的角度，从自和他的这个不同的观待的这样一种位置来观察的时候，就有自和他了。实际上就是说是你要成立他作，首先成立自作，自作成立了观待我来讲，他作就同时成立了；自作不成立，观待我讲，他作也就不成立。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自作和他作呢，它也是这样一种无自性的，也是这样无自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样分析的时候，把这个自和他的关系一旦搞清楚之后，这个方面就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到他这个普德加罗啊没办法这个做苦的方面。后面这个颂词呢，主要是从五蕴啊，五蕴能不能够自作苦呢？苦不明自作法，不自作法，彼无有自体，何有彼作苦？ 我们觉得五蕴没办法，就是说是造作这个五蕴的痛苦，苦不明自作，就是说这个苦就是五蕴。那么这个五蕴没办法去造作五蕴，为什么五蕴没办法造作五蕴呢？因为法不自作法的缘故。因为就是说自己对自己起作用，这是不合理的。法自己没办法自己做法，我没办法就是说是自己烧自己啊。啊，或就是说是前面讲过的这个刀没办法砍自己啊，像这样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是不合理的，法不能够制作法，就是说自己不能产生自己，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话，就是说痛苦没办法，就是说自己做痛苦，没办法自己做痛苦。像如果没办法自己做痛苦的话，就没办法有就是说造作其他的痛苦。第三句讲彼无有自体，这个彼字就是讲这个他体的五蕴实际上没有自体的。既然没有他体的五蕴，没有自体的话，彼有何有彼作苦？要么怎么可能有一个他体的五蕴去做一个痛苦呢？实际上这个颂词当中把自作和他作也是分别进行了观察了。分别这个观，前面两句呢主要是讲这个自作不成立。为什么自作不成立呢？因为法不自作法的缘故，法没办法自作法，所以说自作就不成。那么如果自作不成的话，那么就所谓的这个他是观待的自而安立的不同的角度嘛，不同的方式方位观他的一个他的，所以说如果是自作不成立的话，彼无有自体，就是说他体的五蕴也就没办法安立一个自体了。这个所谓的自体的，就是说这个观待的对方他叫自体，观待的我叫他体嘛。所以说如果说是自体本身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他体的五蕴哪里存在呢？哪里有安立呢？他体的五蕴没办法安立，那么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他去做苦了，他就做苦的，这样安立的方式就无法安立。所以说这个颂词当中所提到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呢，也就是从自和他的这样一种关系的进行分析的，所以说这个不是非常复杂的，只要是把这样一种就是说是不同的角度不同观察方式了知了自作和他作之后呢这个颂词就非常容易理解，只不过是从这样一种比如伽罗和五蕴两个方面进行观察而已。那么下面是第四个科判呢，是破自他共生。那么前面自身也破掉了，他身也破掉了，下面是破这个自他共生。若彼此苦成，应有共作苦。那么就是说如果彼此苦成呢，如果就是说此彼就是他身的意思，此就是自身的意思，那么如果在分别别别观察的时候呢，他身和自身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就他身痛苦也可以成立，自身痛苦也可以成立，如果这样的话应有共作苦。因为所谓的共生，所谓的共作，那么就是把自身和他身合合起来之后呢安立一个共生，这个是在就是入住论呢，在裸形外道他的观点当中，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他为什么这样安立呢？他认为单独成立自身也有过失啊，前面讲到的这些无一生无穷生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的过失，像这样的话也有，单独的他身呢也有过失啊，单独他身也有过失，比如前面生火生黑暗也好，或者二者是他性就没办法安立身上等等，像这样的话单独的他身呢也有过失。他就说我把自身和他身合起来安立一个共生，安立一个共生之后呢，我就觉得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了啊，有这样功德，他就觉得就安立一个共生，自他共生嘛，自身和他身合起来。实际上就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共生，也就是在别别的自他的基础上安立一个共生。它的前提就是说自身和他身都要成立。那么如果是自身和他身没有成立，那你的共生就没有丝毫意义，就没有丝毫意义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破的事，就是讲如果是单独的自身和他身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就可以成立共生。那么如果是单独的自身他身不成立，就共生也就无法安立了。这个有点像是我们说破这个二句破有亦有亦无这个二句。那么这个亦有亦无的二句，它也就是在单独的有无的基础上安立一个亦有亦无。如果说单独的有无不成立，这个亦有亦无是绝对不可能安立的，二句的法是不可能安立。所以说这个共生的特性也是这样的。我们就说是如果它单独不成立的话，你合起来哪里有成立呢？每一粒沙子在分开的时候没办法榨出油，你合起来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榨出油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你这样合起来之后还有过失，就是说一方面没有这样一种汇集到自身他身的所谓的功德，而且就把自身的过失和他身的过失汇集在一起了，不单单具有自身的过失，也具有他身的过失，所以说你的过失就更大了，怎么可能成了一个这样共生的观点呢？所以若彼此苦成，有应有苦共作苦，那么就有一个共同产生的痛苦呢。所以这个方面就没有针对他们的观点仔细分析，只是把前面这个自身和他身的过失汇在一起之后呢，或者这个总的原则给他讲清楚之后呢，像在对方的这个共生的实际上就是就说是一点没办法安立的。 啊，应有共作骨，这个和缘起生呢，前面我分析过呢，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绝对不可能是缘起生的啊，因为是成立一个实有的自身和实有的他身合起来的一种共生。所以如果说是真正是实有的话，你在每一个法单独存在的时候是一个实有的法，合合起来的时候就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变化。而就是说是缘起生呢，在每一个因缘当中都没有果法，合合起来就有果法，这个是一个假立的。啊，这个是一个假立的一种因缘合合可以改变的一个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和实有的因当中别别的不存在这个果法，那么在合合起来之后呢，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果法的一个共生，那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前面我们在讲地品的时候，对这个问题也是稍微提到过，所以说学习的时候呢，也对这些问题呢要分析，把它仔细的分析清楚之后呢，那么相对呢对这个二者之间的差别啊，实际上是一目了然的。这个是第四个科判，那么下面讲第五个科判呢是破无因生，而此彼尚无作，何况无因作？那么就是说这个此彼尚无作，就是讲到了这个此生啊，观察的是就是说有因生尚且没有，何况说是无因生呢？前面第一句当中就此彼尚无作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有因生，那么如果这个法这个果法存在的话，一定关待它的因缘啊，一定关待因缘。如果有因的这个产生尚且没有的话，何况说无因怎么可以产生呢？啊，就更加不可能。说此彼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有因的意思，此就是讲这个就说是自身，然后就是彼呢就是指他身。当然呢这个此彼呢也是可以隐含的包摄包，就包括共生啊，此彼共同，就是说单独的自身他身和合合起来的共生，这些有因的这样尚且无作的，何况是无因呢？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呢，就讲这个有因生有分两种，有因生分两种，一种有因生呢是属于一种非因啊，非因它是程序因，但是它这个因呢是非因啊，比如说自身，自身就是我这个果法有因，这个因是什么？这个是自己为因啊。我们分析都说你这个因是非因，你是不合理的啊，你不是正因。还有呢，就是说对方说，哎，我这个是有因的，这个是什么？是他身。我们说你这个他身啊，这个也是非因。它不是一个正因，或者是说，我这个有因，我是共生啊，自他共生，这个也是非因。所以像这样讲的话，这个也可以理解成此彼尚无作，就所以有因生当中的这个非因也没办法产生的。当然，就是说有因和无因比较起来，有因还要显善一点呢。那么就是说有因都没办法成立，怎么可能产生无因呢？这个方面可以，或者是说呢，从生意理论分析第二种观点，就是说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把缘起的这样一种生也包进去，缘起生就是无生。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从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面缘起而产生也是就说是没办法产生的，何况是无因那个产生的啊。像这样讲的时候也可以理解，反正就是说如果从生意的角度，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缘起生的这个因是正因，它是正因，其余的是非因啊，就实有的因是这个非因啊，就是说这样一种无实有的缘起的这样因呢是正因。这个方面在观待世俗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这样一种正因和非因的差别。然后呢，就是说观察生意地的时候呢，一切都是这个，一切都是无声的啊，一切都是无声。所以说它的这个因呢，也可以说是没办法安立的，它的果有法安立，因有法安立。这个方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无因作。那么何况无因作呢？那么如果是真正是无因作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一切万法也会紊乱。啊，一些万法也会紊乱，所以我们说有些法，这个你具足这个因缘你就产生，不具足因缘就不产生。但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是无因就可以有生的话，无因就可以有果的话，那么就说是任何地方你想要的不想要的，反正都有，啊，都会产生它的这样一种果了。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容易理解的时候，就是讲了，那么就是说是上次在注上讲，夏天的时候呢，在上界宣花就是盛开了，冬天的时候冰天雪地。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它具备了生长宣化的因缘，它的气候也好，它的土壤也好，阳光也好，水也好，像这样的话都具备了。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因缘一具备，它的果就产生。那么冬天的时候呢，不具备这样一种因缘，所以说它就不开花。那么如果说是无因的话，那么冰天雪地的时候也应该生长夏地的夏，就夏季的这样的宣化。或者说你热带的这样一种花，应该在这个应该在北极也应该可以种的活，或者你这个热带鱼也可以在这样一种这个冰冷的水中也可以生活，为什么？根本不需要观待因的缘故。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这些法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在哪个地方出现，它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有它生存的条件，有它生存的因缘才可以这样产生。那么如果说没有这样因缘，随随便便可以产生的话，那么就说一切都成了紊乱了。 啊，没办法安利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无因生呢，它是个最下列的一种啊，最下列的一种观点，实际上是连这些世间人都没办法程序的这个无因产生。所以说持彼上无作和无因作这方面呢，前面也破了很多次，这个方面就略破啊，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无因产生的。最后一个科判，第三个科判，以此理可类推，他反非但说于苦是种亦不成，一切外万物是义亦不成。那么正因为在这品当中主要是观察了苦，观察了这样一种五蕴，它是不成立的。四种意义就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像在通过四种意义观察的时候呢，都是不成立的啊。如果是四种实有的生都没有成立，就只能说这样一种这个因呢，它没有一种实有的因。如果它的因是无实有的，它的果一定是无实有的。一个无实有的因不可能产生一个实有的果，一个实有的因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无实有的果。所以说像这样，如果它的这样一种因是无实有的，它的果一定是无实有的。这个方面就从果来推因啊，金刚卸因，它就是抉择因无自性的理论了。那我们说，你抉择了因无自性的理论，又怎么能够抉择果无自性呢？它的这个原则就是这样的：无实有的因不可能产生实有的果，实有的因不可能产生无实有的果。所以说，如果它的因是无实有的，它的果一定是无实有的。还有一种从果的理论来推因的理论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呢，破有无生因，破有无生因，它的重点是放在果上面的。它就是说，这个果是无自性啊，有也不生，无也不生，它的果是无自性。如果果无自性，那么因也是无自性。啊，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从果无自性而了之，因也是无自性的。所以它就重点虽然放在破果上面，但是因也可以同时了之无自性。啊，就是讲离多因啊，这方面都有带有关系的。所以说，非常说于这个痛苦五蕴是种亦不成，一切外万物是亦不成。外万物就是说离开了五蕴之外，因为这个五蕴呢，此处我们观察的五蕴，它就说是这个属于我们自相续所摄的，有情相续所摄的，这样叫做这个五蕴。当然，就是说五蕴当中的摄蕴，它不一定是。单单我们身体啊，这个色蕴呢也包括外面的这些房子啊、水啊、山啊等等，这些都叫做色蕴所摄，色蕴所摄。所以说我们前面我们在本品当中所讲的五蕴，这个苦呢当然是指自相续的这个五蕴。因为外面的这个瓶子、柱子、铁块，它是不可能有苦的啊，它不可能有苦，不可能有苦受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品分析的时候呢，主要是讲这个，就是内在的五蕴，有情所摄的五蕴是，我四种亦不成。一些外万物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外万物，它也是主要是摄蕴所摄的。我们说瓶子，还有柱子啊这些法，它实际上也是属于摄蕴所摄。所以说，一些外万物通过这个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通过这个四种意义分析的时候，还是一样的，都不成立。所以说，我们就归纳起来之后呢，就是说内外一切法。有情界所摄的五蕴，还有就说是这个气世间所摄的这样一种一切外万物，啊，就四种意都不成。不单单是就内外所摄的法不成，而且呢，通过内外法所假立的一些概念，也是通过四种意观察也是不成立的。啊，也就是说是依附于有情和气世间产生的一些，比如说方向啊。啊，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东南西北这些方向也好，或者时间也好，实际上通过这些法派生出来这些东西呢，通过四种意义，就是说观察的时候也全都是不成立的。所以说色法也不成立，心法也不成立。通过四种生的方式观察的时候，一切万法都是不成立，因为一切万法都是通过因缘而产生的。如果它的因全都是无自性的话，那果一定是无自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类推，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不自性的。那么本品呢，就观察了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呢，它实际上是这个无自性，或者说痛苦是无自性。把这个破完之后呢，啊，对方认为的所谓的人我存在啊，因为就是说能力的痛苦存在的缘故呢，就完全被驳倒了，没办法成立一个真实的这个人我。所以说我们就像这样分析了之后呢，这个人我彻底没办法立的。《中观根本会论之第十二观苦品中》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